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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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要和各位一起来认识什么是智慧人。从世界上来说，所谓的智慧人也就是成功人士。我们认为这个人有智慧又有勇力，就是说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人。这个勇力并不是只指他有力气而已，他有背景他就有力量，他有后台，他说话别人就听，他总是有一些东西，无论是聪明是力量是财务。今天的人们认为这个叫做成功人士，也就是有智慧的人。因着人们有这个错误的评估啊，于是我们看到许多人就喜欢吹嘘他所做的事，明明没有那么厉害，却把这个事情吹嘘得很大，明明没有那么厉害，又夸口把自己说得真像十项全能。所以人喜欢夸口，这也是神所厌恶的。在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书第九章的23节，圣经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所以您看，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人最可悲的就是喜欢夸口。于是神就借着先知来教导当时代的犹太人说，他夸口的要因为了解我认识我而夸口，认识我是耶和华。当然这也就是说，认识神是全能者，这个才是最厉害的。若是不认识神，甚至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照顾我们的主，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的主，把阳光照着恶人也照义人，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人若是不认识这一位神，那是多么的可怜呢。在旧约的创世纪第4章26节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犯罪以后，神呢就把亚当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他们就离开了神的面，在地上流离飘荡。起初的人也以为我们靠自己就可以过快乐的日子，并不需要求告神的名。可是他们的后代，我们在创世纪第4章就看到，从该隐到拉麦，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罪啊是越来越严重。最后人就意识到没有神的帮助是不行了，于是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牧师传道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但是我们人不需要非要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想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吧。虽然悖逆是人的天性，我们总是这样，不见棺材不流泪。就像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并不觉得有祷告的需要，不相信祷告是不是能够跟自己的属灵生命会带来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经过了1年2年，我们经过了一些个经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密室的祷告。在教会里的祷告会为什么人不多呢？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缺少了自己在家里面的密室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丰富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带着心里的那一盏小小的灯，我们聚在一起，这个灯就要变成大光，我们的祷告就不会流于沉闷浮浅，人数稀少。所以我们要懂得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样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人，我们所夸口的 就只有这位美善的天上的父，而不会去夸口那些仅仅在世界上短暂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常来到神的前面，来到神的前面要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习惯成了自然，我们就会随时随地的与神亲近，经历他的伟大伟大的爱，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奇妙的每天能够过得很真实的生活，自然也是完全呢、蒙恩的日子。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只以主夸口。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今天所要攻读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第九章的23到26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夸口。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九章的23到2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夸口。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亚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翰二书一章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耶利米书第九章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犹大的败坏还有他最后的命运就是灭亡。先知耶利米在这里用他精锐的笔调举出了他们同胞的罪状，犹大国因为不断的被盗而招致了最后的灭亡。先知耶利米就为这个哀痛不已。接着先知耶利米就从一个异象又讲到另外一个异象，他的眼泪就像泉源一般的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百姓不断的哭泣。但是犹大国就是堕落，不断的堕落，他们不肯悔改。在神的眼中看他们，这个犹大的罪啊，是在于他们存心不认识耶和华，不是不认识，存心不认识。所以犹大国对神来说，神认为他们是诡诈的、不忠心的。神也使先知耶利米体认到，这个犹大国的子民啊，都是骗子，是说谎的，欺骗、诡诈、奸淫，以及拜偶像，和那个其他的国家完全一样。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神提到了那个周围的国家，
像埃及、以东、亚门、摩亚这些国家，他们都是犹大国的宿敌，而且这些国家怎么能够与神的子民相提并论呢？他们有什么资格呢？但是由于犹大他们存心不认识神，神将犹大国与这些个外邦的国家、拜偶像的没有智慧的国家放在一起来责备。神的选民这些以色列人，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北方的以色列国早就灭亡了，剩下的是犹大国。可是犹大国他们所犯的这些可怕的罪已经成了他们惯常的罪行，就是习惯犯这些罪，所以他们也不认为这些是罪。圣经形容他们因为堕落的行为使这个国家精疲力尽。什么叫做精疲力尽？没有资源，没有智慧，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只能够瘫在那里。他们在最终使自己精疲力尽，但即便是如此，他们仍然拒绝那一位爱他们借着历史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神。他们也因为如此这般的背弃神，所以他们必然会受到神的惩罚。神除了让他的子民接受苦难的严格的磨练之外，神已经是别无选择了。这个先知耶利米看得多么清楚啊，所以先知耶利米才会为着自己的国家，为着自己的百姓不断的流泪。犹大国这个被盗的国家好像是一个无知的羊，急忙的奔向灭亡。先知耶利米是苦口婆心的警告他们，他叙述犹大的毁灭，他所说出来的就像是一幅图画。他说那个原本是牧放羊群牛群的旷野，那个草场已经荒废了，而且飞鸟野兽都不在那里了。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看见，别说没人了，连动物都跑了，鸟都飞走了，只剩下野狗居住在这个杂乱不堪的地方。这种情景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也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啊。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有人说他是耶利米，因为我们的主常常为他的百姓的下场哀哭。可惜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跟先知耶利米那个时代的犹大国的百姓完全一样，所以最后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全国的百姓都俘虏到了巴比伦去，只留下最贫穷的。巴比伦王国看看这些留下来的谅他们，也没有能力来反抗巴比伦。这个景况也像主后70年提多太子带着大军，罗马大军杀进了耶路撒冷城，俘虏了成百万的犹太人，他们的圣殿被拆毁，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根据历史的记载，罗马的军兵打进了耶路撒冷城，攻占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发现这个圣殿的地下室里有成堆的金子，他们又看见圣殿的墙壁是用金金啊铺成的。为了要把这个金子刮下来，他们最后想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敲开所有的砖，因为砖跟砖之间的缝隙里有黄金。这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所以人在神的前面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尤其是当神的子民明明知道有耶和华神，却故意的不认识他，跟着外邦人一起行邪淫的事，他们和异教徒一起狂欢敬拜的时候所犯的罪，叫我们的神何等的伤心呢？他们所拜的那些巴利、亚斯他路、亚舍拉，这些都是荒淫的神。以色列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非惩罚不可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惜死并不是一个解脱，神的惩罚就好像是阴沉和苦胆水一样的。当年犹大人为着金银、 为着更舒服的生活，他们离弃耶和华，放纵情欲，结果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是奴隶，是俘虏，是走着去的，他们所有的积蓄全部都不见了，他们所有的尊严也全部都没有了，他们为自己的罪付上了可怕的代价。在神的启示里，先知耶利米指出，犹大人他们都是受了割礼，他们都还在遵行五祭七节，可惜他们身体受了割礼，心却没有受割礼。到了新约，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为主殉道的司提反，他也责备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他们是新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因为他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神在西乃山上神与他们所定的约。西乃之约的意义是在内心的顺服，并不是外面那些敷衍色泽的行为。神要的是心灵，他们不在心灵上荣耀神，他们的身子当然也不能够荣耀神，反倒是放纵私欲。他们和周围那些他们原来是看不起的异教徒有什么分别呢？所以神的惩罚必然会临到那些人，也会临到他们。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犹太人指着神夸什么口呢？他们说神是唯一的真神，是只有他们犹太人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而其他外邦人所拜的都是假神。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够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保罗提醒他们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犹太人就是以他们的身份血统来做夸口，以他们敬虔的外貌来做夸口。但是保罗说，你徒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什么用呢？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看内心，神不看外表。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暗中的父在查看你们。所以一个宗教徒，他一方面想要得到神的称赞，又想要得到人的称赞。但是神说了，若是我们得了人的称赞，就得不到神的称赞。我们的神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但是我们人往往非常注重表面功夫，而忽略了灵里的真实。神问，人的智慧在哪里呢？谁是智慧人呢？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第九章的二十三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先知在这里指出了这个夸口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人所自夸的一切方式，在荒凉的日子，在神惩治人的日子毫无用处。犹大人以为自己很有远见，很有策略，他们不倚靠神，他们只倚靠那些与他们结盟的国家。其实他们真正的强敌来了，那些与他们结盟的国家说要来支援他们的国家没有出现过。谁能够打败亚述呢？谁敢与那个时候的霸主巴比伦相争呢？所以他们是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去帮助犹大国。所以他们的智慧 是个愚昧的智慧，因为不倚靠神，倚靠人。接着圣经说勇力，他们靠的是士气，是兵力，是武器和装备，其实这一些都是极有限的。圣经还说他们靠财富，这个财富怎么能够用来夸口呢？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他们都曾经用过财物去谄媚他们的敌人，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是让他们的仇敌胃口更大。财富从来不能够使人作为夸口的依据。箴言23章的第5节，所罗门说，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如果我们亲身经历过贬值，我们就知道这个钱财啊，真是有翅膀，而且飞得很快，跑得很远。就是今天我们从新闻里也可以看到，有些国家他们今天的钱可以买一袋米，明天你给10倍的钱也买不到一袋米了，就造成许多百姓以物来易物。先知耶利米指出，人所夸口的智慧、勇力、财物都比不上认识神重要。神的子民唯一的倚靠、唯一的盼望就是神的爱。就像24节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神这样教导他们，神今天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不会像当年的犹大国那么愚昧，最后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今天我们是生活在基督的爱里，让我们以遵行神的旨意为我们的荣耀。
向高山连起来，向前走，向那奔腾澎湃的海，跟着神灵走，永不再回来，在这个飞旋的时代，让我们真诚地彼此相爱，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的元帅，筑成一座座雪的长城，福音的旗帜扬起来。是主爱让我们向高山连起来，向前走，向那奔腾澎湃的海，跟着神灵走，永不再回来，在这个飞旋的时代，让我们真诚地彼此相爱，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元帅，筑成一座座雪的长城，福音的旗帜扬起来。
这首好听的诗歌歌名为《跟着圣灵走》，它的曲调非常的活泼啊！演唱的姐妹也把这个愉悦的心情完全的表达了出来，是一首非常吸引人的歌曲《跟着圣灵走》。
约翰福音11章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在古代波斯国，一位阴谋叛变的侍卫正企图由王座后方暗杀大流士国王，国王浑然不知，当刀子即将刺下时，站在国王面前那一位从小就哑口的小王子突然间大叫起来，
你好大胆子，竟敢刺杀我爸爸。
这个孩子因为深爱自己的父亲， 舌头居然可以说出话来，也及时救了国王一命。
当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时，我们的舌头也会恳切地为他说话了，我们自然也会热切地呼唤罪人和他和好。面对周遭失丧的灵魂，我们不会再闭口不言
了。活在别人掌声中的人，就能忠实地做自己。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为普世华人祷告。
心理学认为，失望是悲伤的一种，它是一种失去的感觉，是我们的期待与现实之间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空间。当事情无法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样子，中间的差距就是失望的鸿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会遭遇失望、沮丧的时刻，你却是我们的盼望。愿正处在失望低谷中的人得蒙你的光照，转眼仰望你，单单以你为喜乐和力量的源头，清尝你的美善恩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说到失望，我们的主可是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的。我们若是把自己的希望放在世界上，世界原本就是一个使人失望的地方。我们认识了主，他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胆量，他是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明天空中再会，主必赐福于您。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